心灵的游牧民族，在这个谁都不管谁的后现代社会里，每个人的心灵都是游牧民族。成长的过程就是寻找的过程，每一颗漂泊的心灵其实都在寻找生命的绿洲。本节目由真耶稣教会台湾总会制作，欢迎收听。
哈利路亚，所有在空中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平安，欢迎收听心灵的游牧民族，我是贝贝。大家这个星期过得愉快吗？那今天贝贝声音有一点不好，请大家多多包容哦。那今天要播出的节目是第1429集音乐花园荣耀颂赞十架七言。节目邀请的真耶稣教会淡水教会的杨建章执事来和大家分享真言诗篇圣乐团今年的献唱哦，他们要献唱的是耶稣的十架七言。那人呢，在即将离开世界之前呢，最后讲的几句话常常是人生的心得总结，是一生经历的精华，有遗憾、后悔、道谢、道歉、道别、宽恕，还有期待等等。而耶稣的十架七言虽然不是遗言，但也是给我们留下宝贵的生命智慧，是我们认识耶稣、效法主最好的版本。那让我们借着今天的分享，一起来学习主耶稣的榜样。在节目开始之前，我们就先请杨大哥来和听众朋友们打声招呼。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们主持人好。
好，那我们先请杨大哥来和我们分享哦，圣乐团今年呢即将要献唱的音乐会举办的时间和地点，以及即将要献唱的曲目是什么呢？
经过了漫长四年的疫情，今年终于我们全世界迎来比较光明的时刻，所以呢大家可能都很期待说，这个真言诗篇圣乐团今年是不是有演出？那很高兴的跟各位讲，我们今年不但有演出，而且是三场大场的演出。我先把时间让大家先知道一下。首先在6月24号、我们会在卫武营我们南台湾最大的这个演出场所卫武营的音乐厅会有一场的演出。然后第二场呢，我们在7月1号在台中歌剧院的大剧院那台中的听众朋友就有福气了。另外呢，在隔一周以后，我们到7月6号会有史以来我们圣乐团第一次在嘉义市政府文化局的音乐厅这有三场的演出。那三场的这一个主轴都是同一个主题，我们这次要演出一套非常特别的，就是耶稣基督十架七言，就是主耶稣基督呢被钉在十字架上面，他前前后后在十字架上面他讲了七句话。那在从以前以来有好几个作曲家前前后都用这个当背景来写。那我想这一次圣乐团就在疫情刚过以后老师就选择了我们要来唱这一个。当然这个基督十架七言没有那么长可能前后半个钟头左右而已。那在这一个 演出的过程当中，我们下半场还有很多的短曲，而且每一首都脍炙人口。那另外要跟各位听众朋友特别讲的，就是说我们这次老师设计说这个基督十字架七言呢，因为他的曲子呢是在耶稣基督钉十字架非常痛苦的时候，所以整个曲子的这种速度啦，那个整个和声呢都是比较会比较低沉昏暗一点，这是基本上。那但是呢，老师说当我们在唱的时候呢，我们要有动作那这个等一下呢，我会跟大家来说明为什么必须要有动作，然后它又代表什么样的意义那就等下一个阶段我们来说明这个曲子的时候，我再加深入的说明。那先跟各位讲如果想要来听的要稍微做一点功课，知道至少你要知道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面讲了哪七句话为什么讲，这个我们也等一下来跟大家稍微做一下说明。好，谢谢。
好，那刚刚杨大哥和我们分享到，我想要聆听音乐会的听众朋友们呢，需要先做点功课，至少要了解十架七言是什么哦。那不知道十架七言的内容没关系，我们现在就请杨大哥来和我们分享哦，耶稣的十架七言是哪七句话，以及在音乐上会去怎么呈现。
OK， 耶稣基督十架七言我把它的顺序一一的念出来那我想可能听众朋友要是手边有纸笔的话，你稍微 note 一下，或者你可以多听几次那这个就是一般我们在讲耶稣基督十字架上面的七句话。第一句话呢是在这个路加福音的23章的34节主耶稣讲了一句话，他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这是第一句话。那第二句话呢是在路加福音的23章的43节那这是主耶稣对他旁边的囚犯讲，他说我实在告诉你，今日你要同我在乐园里了这个就是他的第二句话。那第三句话是在约翰福音的19章26到27节主耶稣对下面的人，因为他的四周围在那边还有他的妈妈，还有这些一些妇女在那边，所以主耶稣讲了一句话，他说母亲看你的儿子然后对他的门徒说看你的母亲我们等一下再解释他的一些内容然后这是第三句话。第四句话是在马太福音的27章46节，同样的也记载在马可福音的15章34节主耶稣在极痛苦的时候，他就仰头叫跟天上讲，他说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这是他的第四句话然后再来是在约翰福音的19章28节主耶稣讲了一句话说我渴了那这句话我们可以看到主耶稣的这个身体已经非常痛苦然后到了约翰福音的19章30节他讲了最后的第二句话，他说成了，成了意思就是说完成了然后再来最后一句话在路加福音的23章46节他说父啊我将我的灵魂交在你手里这是主耶稣讲的最后一句话那或许有一些地方的编辑他会把这个第六句话跟第七话交换过来不过这个不是很重要就是主耶稣讲的这七句话。那我一般来讲，当然当我们看了主耶稣讲的这七句话，我们会去想说为什么主耶稣在十字架上，这其实已经是 关键的时间，因为追溯被钉上去以后几个钟头以后，他就生命就结束了。那一定是他讲这句这些话是不是事先有准备好打草稿的这是我们在猜想。或者呢，他真的是临时遇到的这些事情他把它讲出来所以或许有人说这个七句话等于是追溯的交代的遗言但是或许我们用另外一个角度来看，这七句话里面，当一个带着道成肉身来到世界上的主耶稣他要显示给我们的并不是说我会行神迹，我会讲道而已如果说他是他的确是全能的神，那他会行神迹，他会讲道，就好像这个下面的人就笑他说，你为什么不从十字架上面跳下去，因为他们绑不住你嘛但是呢，他另外一方面，耶稣基督钉十字架是为了承担我们世人的罪。那如果说耶稣基督被钉十字架一点都不痛，一点都没有那一种心力交瘁的这样的一种过程，那你只能说他是不是在十字架上面演戏而已这个是一个概念所以我们看到当主耶稣被钉十字架，其实呢跟任何平常人一样，当你身心遭受到极大的痛苦的时候，你的表达应该是你心中最恳切的所以我个人的解读是他不是在讲遗言，但是呢因为是他剩下最后的几句话嘛，我们把它收集一下，说他的在十字架上面的遗言留下来的话也可以，但是他并不是有系统的要交代什么。怎么说呢我们看刚刚我所提出来这七句话它其实有包含几个不同的部分一个呢是在主耶稣的这个对世人的这种赦免譬如说在第一句话就跑出来了，他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主耶稣在讲赦免他们是赦免哪一些人？赦免那些把他钉十字架的，甚至把他拖去给他苦刑，然后到最后呢又说要把他钉十字架的所有的人，那代表呢所有不承认耶稣基督的这些世人。但是呢主耶稣却在被钉在十字架上那种痛苦当中呢，他竟然脱口而出说父啊赦免他们，宽恕他们因为他们不知道。那可见得主耶稣在这边他表达的让我们一种感受，就是说主耶稣虽然在遇到同样人类会遇到这种痛苦的时候，他一般人可能满口咒骂满口什么，但是你可以知道主耶稣很清楚他来到这个世界上的这个责任，或者他来到这个世界上他所要达成的就是救赎世人。所以即使是在这种痛苦过程当中，他还是求神说赦免他们。那我觉得这个是一种让我们一种学习的，我们看到以后你可以看到主耶稣的那一种怜悯跟宽恕是没有条件的他没有说那些在下面爱到我的赦免他们然后那些定我罪那个该死主耶稣没有这样子的表达。主耶稣对所有人他说神啊赦免他们，他的原因是因为他们还不知道那对我们今天来讲呢，我都觉得说 这句话蛮有意义的，对自己来讲我们今天看到这句话，我们不能说哇那 主耶稣要赦免我因为我们知道，我们已经看了圣经，我们已经了解这个福音，那你还会把主耶稣钉十字架吗？这个时候那一种赦免就你可以想象主耶稣的讲的那一种赦免是因为他们不知道所以我觉得这句话是主耶稣他讲出来第一句话了。 那第二句话，哎，又是另外一种赦免，因为跟主耶稣同钉在十，同钉十字架的左右两边都有强盗，那有一个就被即使自己被钉十字架，还在揶揄主耶稣，啊，你不是神的儿子吗？你就可以，你就哦，自己救救自己吧，哦，那另外一个强盗就回头过来，他来求神，求神，哦，求主耶稣能够纪念他，哦，啊，那这个是一个蛮强烈的一个对比。有很多时候我们面对一些刚刚来接触福音、来接触道理的朋友，他们或许会，我即使是昨天我要来录音，今天的啊，昨天还听到有一个讲，就是说，哎，他的老师以前也曾经去过教会，但是他的老师呢，就跟他的学生讲说，我觉得我不需要主耶稣，我的生命不需要，哦，不需要像主耶稣这样的，哦，意思就是说，在现在在我们人的生命当中，还是有一些人他觉得不需要。那这两个强盗，哎，这个好，哦，被钉十字架的强盗，就是同样的一个对比，两个通通已经受刑了，但是有一个他说他不需要，还在笑主耶稣，另外一个呢，他却跟主耶稣讲说，求你纪念我，哦，那主耶稣他也用他的全能，他就说，我实在告诉你，你今天要同我在乐园里，哦，很多时候这个当然我们会有很多的这种思考，那也一发的让我想象说，哎，对啊，我们在今年年中，当我们来唱这个的时候，哦，我们要表达什么东西，那我也可以让很多听众知道，我们练唱不是只有把歌曲唱出来，哦，我们练唱了，我们也请了 好几位啊，有长子传道，哦，来帮我们上课，对针对主耶稣的这七句话讲了很多的这个道理，那原因是让我们在唱的人不是只有嘴巴唱，我们也打从心里面了解主耶稣的这个意念，哦，所以这句话很有意思，可以让我们看到说，这一个救赎，哦，是给所有的人，哦，很多时候或许我们去找寻慕道者，我们会找那个比较光鲜亮丽的，哦，那个在路旁，哦，推着口香糖在走的，你大概不会去找他来慕道，哦，或许这个就是我们的一个偏见，哦，但在主耶稣在这边，两个强盗都跟他一样被定罪了，被定十字架了，他是赦免他，哦，这个是我们看到的第二句话。那第三句话，又转往另外一个角度，哦，主耶稣说，母亲看你的儿子，然后呢，叫他们看你的母亲，哦，我们可以看到，其实在我们的这个信仰里面，像在主里面呢，大家好像是一家人，那其实这个是因为我们有共同的信仰，但是呢，事实上用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呢，主耶稣呢就是我们在天上的父，哦，我们跟主耶稣，当我们被拣选以后，我们成为神的儿女，哦，所以在这边呢，你可以看到当主耶稣被钉十字架，他的生命已经垂危的时候，当他看到他的母亲在下面，他还交代他的门徒说，哦，你要把他当成你的母亲，意思就是说，这种家庭的或者父母对儿女的这种亲情，其实是主耶稣今天救赎我们能够让我们世人真的感受到的那种爱。有时候我们说，啊，爱就是来自神嘛，那神的爱到底是什么？神很奇妙，就是借由这个他的创造，在我们人世间这种创造呢，所以我们有这种亲情伦理的关系，哦，主耶稣在这里就表达说，这是我妈妈，你们好好照顾她。我觉得在这里面让我们看到主耶稣的这种人性的这种表达。
爱的听众朋友们，欢迎回到心灵的游牧民族，我是贝贝。今天播出的节目是第1429集音乐花园荣耀颂赞十架七言。节目邀请了真耶稣教会淡水教会的杨建章执事来和听众朋友们分享真言诗篇圣乐团今年的献唱。节目的上半段，杨大哥和我们分享的圣乐团即将带来的献唱，也带着我们了解十架七言的内容。透过耶稣在受到苦刑时说出的话语，体会到耶稣来到这个世上的原因，以及为了救恩忍受痛苦的爱是多么的伟大。节目的下半段，杨大哥会继续来和我们分享音乐会的曲目哦，欢迎听众朋友们继续收听节目哦。
到第四句话，又转了一个，又转了一转，所以我就说他其实不是说很有叫做系统，而是一段一段的表达，所以第四段的表达呢，在马太福音的27章46节，他说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你可以感受得到，当这个时候的主耶稣大概是肉体非常痛苦的时候，他才突然表达这样话，因为也没有人问他什么，他就仰头叫说我的神，我神为什么离弃我。那你说主耶稣不是甘愿被钉十字架吗？主耶稣不是就是要为世人来受苦吗？他为什么会讲说你为什么离弃我？其实呢，这种东西我们真的 就可以看出来，主耶稣来救赎我们，那个被钉十字架其实他不是在演戏，他是真的是忍受了极大的痛苦。那这种痛苦能够为了要拯救我们，你看那个主耶稣那种爱的决心，他是神，他难道不晓得这个被钉十字架会很痛苦吗？他也知道，但是呢，即使是他的有这一种，他又带着人性又带着神性的这个主耶稣，到了这一种痛苦的时候，他也忍受不了，会说神啊，你为什么？还好他没有讲出一句话说神啊，我不玩了，对不对？大可以不玩了，但是呢，他扛住所有，但是呢，他表达出来就是那一种极为痛苦。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种，这种主耶稣在经历最大的痛苦的时候，他仍然坚持在这个世人的这个救赎的这件事情上不能失败，他扛住了。那 我觉得这个对今天我们每一位已经信主的人，或者呢，你来已经来，来追寻这个信仰的人极为重要。就是为什么我们要坚持要把主耶稣的见证传出去，即使我们可能遇到种种的状况不是那么的顺利，你会想到说主耶稣被钉十字架那么的痛苦的时候，神啊你为什么离弃我，但是他没有说我放弃。保罗他也曾经勉励提摩太，他说无论得死不得死，你总是要传福音，这是保罗的表达。那我觉得说他得到主耶稣的这一种感召了。好，那再来第五句话，很短，我渴了。其实呢，我觉得这个真的像我讲的第四句话说为什么离弃我，好像从心里面发出的这一种那个也不算怨言，就是发出的呼喊。但是呢，这个我渴了，其实他是在对所有的人表达他的软弱。我们相信世人在这个罪恶的这种羁绊底下，我们会表达出跟主耶稣类似的这种我无力感了，我没有办法。但那个保罗他在罗马书里面表达这个时候，他就讲说当我愿意为善的时候，便有恶与我同在，我真是苦啊，谁能够救我脱离这个取死的绳，我好苦啊。他的苦呢，就是我没力了，那个我渴了的表达，我们真的要可以理解主耶稣，我们用人性的方式来理解主耶稣他的这一种他整个 哦，那个圣经甚至写说他们在被钉十字架的时候，整个身体啊就好像蜡融化的啦，那个骨头都脱节了，因为掉在那边。他只是用字眼这样描述，我们就已经觉得说哇太厉害了，哦，更何况，哦，这一个带着神性的主耶稣，他讲到说我渴了，哦，这个是一个让我们觉得在整个基督十架七眼里面一段让人非常痛彻心扉的事情，哦，然后到了这个，第六句话，约翰福音的十九章三十节，哦，他讲说成了，哦，那成了的意思就是说成就了。耶稣在这个世界上三十五年多的人生里面，其实他打从他要出生，天使的显现的预言，他妈妈的感受，耶稣老早就知道他的整个这个人生的历程。所以当整个人生的历程能够讲一句说成了，哎，这个立即让我想到，这个可能不是很恰当的比喻，不过呢就好像一个人死了，人家说盖棺论定，成了。而且耶稣这句成了呢，可能另外一边有一个人叫魔鬼就说，啊，糟了，对不对？耶稣的十字架就很成就了，那另外魔鬼就说糟了，怎么，哎，好像被主耶稣设计了，哦，把他钉十字架，结果呢让这救恩真的成就了，哦，或许有时候我自己在解读的时候就看到这样。所以这个成了呢，在整句里面呢，整个里面呢，不是说我结束了，而是成功了，哦，这个是。所以这一段的这一个、作曲者一般都会用比较有力气的音乐来表达，哦，
oh
成了以后，第七句话，真的主耶稣要断气之前，就在路加福音的23:46，他说：“父啊，我将我的灵魂交在你的手里。”其实这句话真的在讲给我们听。我们今天我们的生命，最后我们是什么交在神的手里？就是灵魂。不是这个会坏、会朽坏的肉体，就好像主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那个肉体不要了。那他的这个表达，连来救赎我们的神，他的表达都是这个样子。我们真的可以看到，我们今天可以看到最重要的这个宝贝啊，就是这个灵魂。会不会因为我们接受了耶稣基督的这个救赎，我们最后我们的灵魂也能够交在神的手里？这个是我对基督十架七言的一个我个人自己在看的时候，我不会去引很多的周围的这些经节 来佐证，因为我觉得说他就在这一段期间里面表达给我们，一看到你就有感受的这样的一个过程。那当然呢，如果我们听众呢觉得说，哇，这个十架七言应该还有更多东西，不要紧，因为 这方面的资料啦、文章啦，其实也不少。那另外我要讲的就是说，当我们唱了这个 Duboy 的这个十架七言里面呢，其实呢，他除了主耶稣讲的这七句话以外，当时周围的人比如说骂主耶稣啦，比如说叫主耶稣你喝大力的乐来啦，什么这些东西其实都是合唱团的团员在唱的。
就是团员会去模拟说当时候的情境，
对
群众的情境，然后耶稣为什么会讲这句话。
所以我可以想象为什么当我们这次的演出大家可以觉得很特别的，就是说我们会把一个不是这样站着唱而已，我们会变成一个好像有一点有一点剧场的这种感觉比如说在骂主耶稣的时候，有人会指会手指伸出去指着主耶稣啦，或者是什么，这个我不知道，因为我们都还在练习，不过大家可以体会一下到时候在现场可能我们会有一些动作让大家比较容易体会好，这是我对十架七言的这个曲目的一个讲很简单的感受很高兴这一次来接受这个我们今年要圣乐团要演出的专访。那其实我要借这个机会呢谈一谈，因为大家认识这个箴言诗篇圣乐团应该是好几年了那其实要跟各位听众来讲，我们今年圣乐团进入第19年其实真的不容易，时光很快。那我去回忆当时我们是抱着什么样的一个心情 是什么样一个目的来成立真言诗篇圣乐团，可能我 正好借着这一个机会来谈一谈，因为19年很快就是20年，这也算是一个对人生当中也是一个蛮长的一段时间。圣乐团之所以 会成立，其实在小弟个人，我从大学的时候是在这个东海大学，那时候我在东海大学读书的时候呢，我就参加东海大学的这一个圣乐团。那这个东海大学的圣乐团，它是属于这一个学校音乐系所办的一个合唱的这样的一个课程。那在那个时候也对外代表整个东海大学，因为有很多外宾来啦什么，我们就必须要唱。那我在东海大学唱这个圣乐团的几年里面，我深深的感受到一件事情，这个圣乐的内涵跟它的力量啊，是相当令我感受到惊奇的。那在我大学毕业的时候，就有这样的一个心里面有这样的一个愿望，我跟主耶稣讲说，主耶稣，要是有一天有机会，我们是不是能够为我们真耶稣教会成立一个能够传扬主名的一个很好的这个团队？那当然大家不要会错意，不是说我们现在的其他事班没有办法传扬主名，那主耶稣就让小弟的这一个心愿呢，就在19年前，我们当然历经曲折，我们终于把它成立。但是我们成立的时候，我们第一个目标，我们成立这个真言诗篇圣乐团，当然是要唱很多很好的宗教音乐，我们也只唱这个圣乐。第二个呢，我们每一次的演出，我们是为了传福音。那每一次的这个演出，是不是能够让一些人来明白真理，或者受到这个主耶稣的爱的感动？所以在从成立到现在，我几乎大部分时间，只要我站在台上跟我们的团员练唱完以后，跟他们勉励，我就会讲，我们一定要搞清楚我们为什么要站在台上，我们是为了福音来唱。那有些人呢，可能会有一种错觉，就是说，真的有用吗？我记得我们第一次到了这个国家音乐厅，那个时候呢，我们唱的曲目是这个神迹以利亚，但是令我们惊讶的是，在满场的2200个会众里面呢，有超过1000个不是我们教会的信徒进场。后来这样的事情呢，一而再再而三的，在我们屡次的不同的地方的这种演出，我们都发现这种情况。当这个好的音乐要出来的时候，你很可以大大方方邀你的朋友说，哇，这一团唱得很好，虽然这是我自己讲的，但是呢，你就可以邀请你的朋友来听。当他来听，当他接触了宗教音乐，难道你要再进一步跟他传福音有这么难吗？这个是一种思考了。所以今天因为我们圣乐团历年来唱的，包括这一次我们选的，哇，这一次听起来有点艰深。我就是在跟主持人讲说，这个基督十架七言，第一次听你大概听不下去，因为他的曲目的这种关系，但是还好我们还有下半场还有很多脍炙人口的这些曲目，也不至于说这样听不下来。但是呢，这个是我们带朋友跟主耶稣第一次的接触，我都觉得说这个是我们的目标，而且呢，我们也一直以这个目标当作真言诗篇圣乐团的一个重点。那真言诗篇圣乐团在唱完今年上半年的曲目以后，我们下半年开始，我们着重的就是在准备要到各个地方各区，如果 他们要办诗歌布道会，我们要去做协助，我们开始有这个规划，表示说我们的这个目标我们一直没有变，我们只要为主耶稣来宣传福音。那这也是正式借这个机会讲，在2026年是我们真耶稣教会在台湾宣教100周年，我们 也朝着这个目标，我们很希望说福音的力量就在这个时候呢，我们一直把它推出去，而且每个弟兄姐妹要注重这个传福音的工作，这是 我在后面多讲了几句了，那真的是期待大家用一颗喜乐的心带着朋友来听我们的音乐会。
感谢杨大哥的分享，我们看到了圣乐团在传福音上面的努力，那圣乐团的音乐会也是个认识耶稣的机会，欢迎大家一起来认识耶稣哦。那我们的节目到这边要结束了，如果想要更了解真耶稣教会和圣经道理，欢迎来信索取圣经函授课程，来信都请寄到台中邮政66-21号信箱，台中邮政66-21号信箱，或是传真04-2243-6968，04-2243-6968。那我们更欢迎听众朋友们亲自来到真耶稣教会参加聚会，或者是收听收看真耶稣教会的线上直播，一起共享主耶稣的恩典。想要聆听更多心灵游牧民族的节目，可以上网搜寻喜信网络家庭收听线上广播。那心灵游牧民族也有 APP， 不管是使用 iOS 系统或者是 Android 系统的朋友都可以下载 APP 来随时收听。心灵游牧民族也持续在 Podcast 平台上更新播出节目，听众朋友们可以使用你习惯聆听的 Podcast 平台来搜寻收听更多的节目，并且分享给你的亲朋好友哦。最后，谢谢你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贝贝，我们下个星期再见咯。
我的心是一只鸟，飞行介于黄昏与破晓，阳光下乡的小路，有微笑，有眼泪，却不懂最终归路。啊，心灵游牧民族，
心灵的游牧民族。
晨晨，我上礼拜日在教会洗礼了，哎，
真的吗？你们是怎么洗礼的啊？
就是在浴缸点水。
哦，那你们教会跟我们教会不太一样哎。
那你们是怎么样呢？
首先，我们要了解圣经的道理，然后接受洗礼，不能在泳池，要在流动的水哦，并且要全身入水。
真的要全身入水吗？
对啊，一定要哦。如果你想要了解更多，要不我们星期六去教会查考道理。
好啊，那我们就说定了。
真耶稣教会邀请您每周六早上10点及下午2点到附近的真耶稣教会，与我们一同参加安息日聚会，一起查考圣经真理，同享神的恩典。